念虑非合合也。这个一段是破非合合，经文是承上一段佛为我难破合合这一个错误的念头而来的。我难的意思，就外面窗户给它关一下，外头有声音啊。那么这是我难呢，也是代表我们初学的同学，以为菩提心呢，无从因缘合合而得，于是又转了一个念头，是不是他是离缘独立的呢？别有一个体现呢？啊，所以我难才有这么一问啊，特别是经文里头如我思维啊，那么说了这些话，对，据说他怀疑是不是不合合呢？所谓不合合，那当然就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性体。国真不与万法合合，那么应该不会让凡夫产生一个生死的错觉。世真所以要破，这是显示生灭与不生灭原是不二相，所谓是非一非异呀，显示这一个道理啊。那么这个是真理。妙觉云是说的根中之性啊，这个里面的名词它指的是什么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记清楚。尘缘呢是境界啊，尘缘是境界，境是相分，心是指的意识，念虑是指的分别事实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见分。那么这个再从比喻上说啊，譬如一个人听说正月不是第二月，于是他就会怀疑了，哎，那第二月之外呀，一定又有个正月了。这一种疑情仿佛如是，这是说明我难疑情的来源啊。 以及这个疫情的性质，我们首先要明了。下面呢，这佛就为他破除这个错误的观念，佛言：如今又言，绝非活佛，无复问汝。寺庙建经非活佛者，为非明火，为非暗火，为非通火，为非色火。那么世尊的答复话说：如今又也，这又错了啊，又怀疑啊。这个又字在此地，可见在前面所设的一番开示，我那没悟啊。悟了以后就不会再有问题了。既然提出疑问呢，前面就是没悟。两处啊，两个东西，要是离开了，那么我们叫它不活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佛在前面呢说得非常好，这个所谓是近与远呢，原是菩提妙经明体呀、啊，那么可见的佛受过是一不是二啊，是二才能说不合，或者才能说合，合也是二啊才能合，不合也是二啊，二相合了这叫合，这个二无啊你离开了这叫不合，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不是二嘛，所以说合合是错的，说不合合还是错的。那么这是说从真相上说，我凡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妄念呢？说个实在话，就是真相不明啊。那么这个诸位到研究为实啊，在为实里多用一点功夫，就会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就是为实里面讲八个实所缘的境，阿赖耶所缘的性境啊，阿赖耶所缘的性境啊，是自己缘自己啊，见分是自己变现的，相分还是自己变现的，自己缘自己，所以这个性境啊是不待知的啊，是真正的性境，不待知。前五十所缘的性境啊，就差一层了。啊，前五十也是缘的性境，就不一样了。从第八识上面去看，一切万法是一不少。所以佛才说原是菩提妙经明体啊。不是两无啊。说活活都错了，都这个名词都加不上，何况还说还有什么不活活呢。 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佛法里面叫我们修，叫我们正，修的是什么呢？修的是去一切妄执啊，去一切妄想之中。正的什么呢？就是正的这个真相，事实的真相，就正这个。这个真相在华严里面就叫做一真法界，在净土里面就叫做常寂光净土。千经万论，无量法门，无非就是修正这一桩事啊。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是又言，这个又就有责备的意思在啊。开示那么多还不能体会啊，还在这个地方啊起妄想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问他的话了。此妙见经，你要是以为他是非活活的，他跟哪一个不活活？非活活就是不活活吗？他跟哪个不活活？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首先呢要想想，我难之所以，他疑的是什么？一定是真不能容妄啊。为什么呢？真妄是二啊，是真就不是妄，是妄就不是真。这种见解原来是凡夫的情见，没有晓得事实的真相啊。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真与妄是一，不是二。那既然是一，为什么又叫真又叫妄呢？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理是一，事是一。你这个对于事理一切都明了通达了，就叫做真；事理不通达，就叫做妄。可见的真与妄啊，不过是迷悟而已。悟了就叫真啊，迷了就叫妄啊，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啊。佛与大菩萨是悟了的人，凡夫是迷了的人，那个事理没有改变，所以说真妄不二啊，迷悟有别。啊，那个果然悟了以后，再跟诸位说吧，迷悟也不二。可见的法法皆如啊，这样的真相说得最简单最扼要的，确实是无过于谈经。今天有一个同学来问我啊，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国外去弘法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啊，都能够体认到现在整个世界的 人啊，在精神生活上都非常的苦闷啊。那些所谓是物质文明先进的国家，他们在物质的享受上可以说是相当的充实，但是精神生活很苦闷。而精神生活最丰富的实在是无过于佛法，但是佛法的经典浩如烟海呀！啊，那么我们要怎样啊，给他精神粮食，使他这个心理呀，能够过得很正常、很愉快，天下就太平。啊，精神不正常，生活不愉快，就有麻烦了。这个关系相当之大啊。那么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对这个有一点意见，现在是个思想大混乱的时代，如果你这个救这个病呢，是越简单越好啊，正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单方治大病呢，不能复杂，他已经这个复杂的受不了了，你还要给些复杂的东西，那他更受不了啊。所以对于这些复杂的无量无边的妄想啊，那只有单刀直入，用最简单的方法啊，就是一部分量少的经典啊，一部就可以对治。从中国文化上来说，一部四书就够了，不要再多了，可以治天下人的心病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我觉得分量少，教义也非常圆满，那无过于坛经，坛经只有两万字啊，是楞严经的三分之一啊，可是教义是非常的圆满。这是讲的时候到国外去弘扬中国文化，就以这两样东西做重点，不要搞得太杂，也不要搞得太多，就能够救今天这个世界上人的心病啊，就能把他心病治好。讲的太多了，搞得这个五花八门，不但是救不了人，反而又添了麻烦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诸位啊，可以从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去观察，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结论。无论在世法在佛法里面，你看看我们中国历代古人，他之所以能够成就的，都是一门。你看到有哪一个人的时候，样样东西都学习的？你就在中国历史上25史，你去查查看，你看你能不能找到？都是学一样东西，一样东西学通了，就是一切都通达了，都是一门深入的。啊，我们现在的人偏偏不相信。叫样样都学，我这样样都通，结果样样都学是样样不通。从前人学一样，一样通了和一切都通了，无所不通。 那我们现在是样样都学，是样样不通。所以古人心专呐、啊，没有妄念呐、啊，起心动念就是一桩事情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我自己对这桩事情也有一点经验啊。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啊，常做梦啊，那个梦啊，哎，不稳定啊。好像譬如说我给这个人讲话，明明是这个人，怎么讲了两句话这个人变了，不是这个人了，非常之乱。这个就证明什么？思想之乱啊，精神意志散漫，不能集中啊，所以这个突然的变化太大太大了。学了佛之后啊，渐渐的那个做梦啊就不乱了，就像我们办事一样，哎，有始有终啊，没有错乱过啊。在做梦的时间是也越来越少了，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啊。这是我们从这个做梦这桩事情啊来看，我们这个意志散漫与集中，这个也能考验自己啊。啊，那么凡是那个梦做的多，梦做的很乱啊，梦里面有许多很恶的境界，都是我们自己这个意志不集中啊。一直要集中的话，不会，就是纵然做梦也是吉祥的，不会有噩梦啊，不会很乱啊。那么可见的这一桩事情与我们对于自理的认识，以及我们用功方法得当与否，有密切的关系。可是在近代，我们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力量太大了，什么都是外国的，样样都学外国啊，连学佛也得采取外国什么科学的方法，这真是糟糕了啊。你说别的东西他学外国的方法还情有可言呢，那个佛法外国人没有啊，外国人没有，我们拿西洋的什么科学的方法来修佛法，这也不是糟了糕吗？绝大的错误啊！啊，外国人学的东西杂也乱啊，科目非常之多啊，不像中国人那么专呐 啊。那么有些人说了，现在这个社会复杂了，样样都要学，样样都知道，不知道就行不通啊。说起来好像是蛮有道理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样样不通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快乐啊，还是活得很自在呀。这样样都通了，还是许多的烦恼，许多的麻烦， 这样看起来，这样样通还不如样样不通的好吧。啊，何况诸位要是真正学一样，那一样真正通达了，门门都通达。啊，所以中国的学问是讲究心学，啊，学心的宁静。啊，求心性的智慧，这是东西方做学问根本不同的所在。那么佛法尤其讲究这个，佛是叫我们要真正明了通达，正妄不二，是烦恼即菩提啊，生死即涅槃啊。要是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，诸位想想，哪有这样的议论呢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正妄十二，烦恼菩提十二，生死涅槃十二，所以才有这些妄想啊，才有这些虚妄的分别。我们再看第一下经文，下面经文不难懂。若非明合，则见于明必有边判啊。如果固然是有合，有合的话啊，有合，要不合呢，一定有个边际啊。因为我们这个和的意思，所谓是体相达如啊，水如交融啊，它合在一起啊。前面讲过，如果这两个物不相如，那就不合啊。比如说水里面掺着有油，它两个不会合啊，掺在一起，这个水跟油界限清清楚楚，它有个界限啊。那么佛就举这个例子来说啊，如果我们的见经跟名相要不合的话，好，我们见经见那个名相啊，当中有个界限，那不合吗？啊，那我们试验试验，我们见一切相，这个见经与物相当中有没有界限啊？底下就说了，如且地观，何处是明，何处是见，再见再明，自何为判呢？这个边界限在哪里呢？这是叫我难自己去审查审查啊，自己去观察观察我呢。若明记中别无见者，则不相及，自不知其名相所在，判云何成呢？前面这个两句是说，假若你要讲明边呢，必定没有见，这是讲不合啊。那么这样啊，明与见呢，各有各的界限，这样就彼此 不相道啊，名相不能到见的这一边，见是见也不能达到名相的那一边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见中没有名相，名相里头也没有见境，应该是这样情形啊。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应当能够觉察到这个边界的所在啊。可是我们在仔细观察当中啊，就是明记之中它有见的，见里面也有名相啊，这个里头事实上并没有界性。换句话说，见相跟这个见境跟名相啊是成一片的。这个是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要觉悟真实的事理，离暗于通，借助情色亦复如是，这个就是略说的啊，不必再向前面详细的来讲了。四项举一条就够了，一条明白了，其余三条啊，通是这个情形，亦复如是啊。这是破非如，下面再破非合，又妙见经，非合合者啊，注重在底下一个合字。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色合。合是水乳交融，合是涵盖相合啊。那么这个意思是，见性要不与明合，那不合就离开了。如果说是一相啊，见经与名相不相遇，两个都遇不到，这个才是非合啊。若非名合，则见与名性相乖绝，如耳与名了不相出啊。这个乖绝是相违背，是相背的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见性要不与名合，那么见与名就是这个见与名呢，它两个就相背了。底下是个举个比喻，如耳与名，我们晓得眼与名的关系很密切，眼是能见，名相是所见，耳与名不相干的。他两个没关系的，耳不能听到名，也不能听到暗，耳只能够听音声的动静啊，音声之有无啊，它对于明暗不相关的，这才叫不合啊，叫非合。那果然要是这样的话，见且不知明相所在，云何甄别合非合理呢？ 这个破得好啊。如果他两个相悖，两个不相关，那么你这个见性根本就不知道明嘛，明在哪里你也不晓得吧。你说和已经是错了，何况说个非和呢？和与不和都错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记住，前面阿难尊者曾经说，也不能于万象前破除精进，立一切物别有自信呐、啊。这个文呢，是大略相似。既然说非和合了，自见经之经而言，经就不杂了。又云非不和合，单自见经之妙而言，妙故无不在呀、啊，所以佛在此地呀、啊，这一番的开示，每一个字都有很妙的作用。古德说：“痛达无声者。”为尘世心也，心是尘因，因缘和合，幻象才生。又从缘生，缘生就必定无自信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尘不能自也，一定要依靠心，心也不自心，必定要靠缘，由于因缘相待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是不能说是一定属于哪一边的啊，它是相对而立的。本经佛也举这个例子啊，讲这个根尘十三呢、啊、又如焦炉啊，彼此互为因缘，才产生这个幻象。所以给我们讲缘生无性，这个性就是性体，缘生没有自体，缘生即空啊。大论里面所讲的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缘生即是空啊。再给诸位说得明白一点，缘生就是无生，啊，那个无生法人是怎么回事情啊？确实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这本书，啊，我也举这个例子给诸位说了，这个书缘生的，啊，它是一百多张纸啊。给他用线穿起来啊，这叫一本书，书生了。实际上哪有的书啊？你把线拆开之后，还是一百多张纸啊。啊，穿起来，你就哎呀，这是书啊，拆开了，哎，这纸，众生就这么迷惑颠倒啊。啊，他不晓得啊，这个生即无生， 无生即生，所以通达之后呢，生于无生这个念头都没有了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有执着，执着一张一张，这是纸，这个不是书，穿进去了，这是书，这不是纸，执着的妄执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给它装进去了，书并没有生啊，拆开来书也没有灭啊，不生不灭啊。啊，二是我们对于这个境界相上发生了错觉。这一本书的相是如此，缘生啊，缘生在这个里面看出无生的道理，然后你再看看一切万法无不如是。你才真正能够其如真正通达一切法原来无生啊。你说一切法无生，佛点头，确实是无生。你说一切法有生，凡夫众生点头，一切法有生。佛是个摇头，一切法本来不生嘛，怎么会有生呢？啊，诸位能入这个境界了，这个生死的恐怖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晓得不生不死啊，现在就不生不死啊。可见的不生不死是事实的真相。啊，你说你成佛了，成菩萨了，不过是见到这个真相而已啊。没有成佛成菩萨是不了解这个真相，把这个真相啊看走了眼，看成了妄想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在这个妄念里面，事实真相当中啊，自己生活在妄想之中，生活在妄念之中，这个是苦恼无边啊。啊，那个妄想就是苦海啊。妄想没有了，苦海就渡过去了。一切大乘经呢，同时发明这个道理。啊，不但是大乘佛法发明这个道理，我们中国儒家道家也讲这些大道理。不过的时候，儒家道家了说的精简，没那么详细。上根立志的人有时候有，他读到的时候能通达，中下程度啊就不能解究竟的意趣了。啊，佛法的好处是不厌其烦，细细给我们来剖析这个道理，啊，使中下根性的人也渐渐能够啊明了，啊，能够达到恍然大悟啊，能达这个境界，这个是不相同的所在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并不是说离开缘生以后还有一个无生，我们现在那个是无生法人不能证得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无生法人大概是离开这个种子，另外再有个无生法人，不晓得现前就是啊。啊，我们要证一个不生不灭，大概是这个身体之外啊，这个生灭之外还有个不生不灭，哪里晓得不生不灭就在本身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就在我们环境里面，不晓得这桩事情啊，我这样给诸位说，也可以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但是诸位听起来恐怕还是免不了疑惑啊。